各位同学，我们很高兴呢。那个，我们今天应该是在第卷三呢、啊，还在98页，这等于是卷三的第二页嘛。98页就是卷三的第二页。这个地方说明的五种片形的新说法，其中的第一种就是错。我们上一次也花了不少时间。我们也有说过呢，在这五个片形新说里面呢，错是最主要的。那为什么错是最主要呢？因为错是根近似啊，一旦三者合合啊，一般来说最先升起的就是错。不只是因为它是最先升起啊，也因为由于错呢，才能引申后面的受想思这样子。这个没有处的话呢，那后面这个受想思啊是不能产生出来的。那么这个中间有一项叫做作意，我们今天就要看这个作意。那上一次呢提到这个受提到这个处啊，就是说处不它是在唯识学来说呢，它是一个实有的东西，就是说它不是只是说根近似这三者合合，那么根据这个合合而假名安立的，它不是这样子。在这一种这个部分呢，在我们佐伯先生这个书他也是有提到的。你们要不要看一下，这是98页哦，98页的差不多倒数第四行的上面的，我们这本书的上中下这三栏呢、啊，上中下这三栏里面这个中间那一栏呢、啊，就差不多刚刚讲第四页的不倒数第四行的上面的地方，那个地方提到有一个如受等性，那它那个上面第二栏有个小字啊，那个小字里面就是在讨论这个处是不是有自己的字体。我念一下那个小字，他说呢，此中大圣啊，处呢别有体，非即三合。就我刚刚的意思呢，唯识学认为处呢，在这里的处呢，自己有自己的字体，并不仅仅只是三者合合。但是呢，他这里说经部啊，经部里面呢还有两个不同说法。经部里面有一种说法，经部一师啊，就有一部分的人这样说法，他们说呢，三合成处，处即三合，然后呢是假。所以金量部，这个金指的金量部、啊、金量部有其中有一些人这种看法，就是这个处呢，不过就是根性是三者合合，没有另外的东西，所以是假。但是金量部还有里面还有另外一种人的说法，他说呢，意思呢，处非三合，哦，这样，所以这个金量部里面有一部分的人认为处不仅仅是三合，可能还有别的。那么这个部分呢，就比较接近大圣唯识学的看法。然后他还继续说呢，有部，这个是说一切有部啊，有部的见解说处有别体。就这个部分来说跟唯识学也相同，但是呢，但以受等所依为业，就是他们所了解的处呢的作用啊，是作为只是以这个作为受想思等等的所依，这一点其实一样的、啊、关于这个处的作用呢，在我们成为师顿他说的就是有这一部分，但是还有别的，因为我把它整理了。这陈维斯顿认为处的作用主要有两个这样，不过跟这个差不多啊，这样子。所以看样子还比较接近，在这里来讲比较接近有部的看法。我们现在看这个98页、哦、就是卷三的第二页，上中下三个栏，那个第二个栏小字的地方相当于这个页倒数第四行的上面， 讲这个卢梭等心那边那个小字的。那我们这里的意思是说呢，那么醋在维持血液，就是它有自己的字体。那么要支持醋是有自己的字体呢，在成为是论提的几个理由啦。那么其中一个是这个，还有一个理由就是我们上次没有仔细说，就是倒数第五行的下面呢，他认为醋呢是食色故，就是当然这是指四种食。那么在我们成为是论本身呢，在第四卷一开始就在讲这个四种食。那这里主要是讲说呢，醋呢它是有自己的字体，因为它是四种食的一种。那这四种食呢都是有具体的实在的作用，那用这个来证明支持醋是有自己的字体，不是假名安利的。那醋作为食的一种呢，在成为是自己的解说呢，是说当这个根茎室呢一合合，这个我们的根呢、啊、根茎马上一接触呢，马上产生的室，同时也产生的醋，这个醋呢马上能够接受这个对茎的接受，就是这个茎是好还是不好，马上就可以这个感觉这种接受。那因此它这一个为什么叫做食呢，就是这一种接触啊，这种跟茎接触之后得到的喜不喜欢好不好，这一种相啊，它可以作为食。所谓的食就是滋长，就是我们众生的生命呢可以靠这个来滋长，这很特别。所以这四种食呢都是可以来增长滋长我们众生的生命啊、那醋有是其中一种。那么有一种食也很特别，就是第四种叫做四食。这个四呢是指第八识，这很特别，第八识也是我们众生的生命可以滋长的一个来源。当然还有最粗糙的断食，断食的欲界众生啊，我们一般吃的外在的这种食物啊，这个都算是断食。这个断食当然吃进去就慢慢就坏掉，那么众生有的还会把它排泄出来。那么还有一种食叫做意识食，意识，那么它的意思是说呢，我们这有点像我们一般说的，如果我们抱着一种理想，我们心中对任何事情有特别的强烈的欲求啊，那这种欲求也是一种食，那么因为它也可以滋长我们众生的生命，所以这四种食很特别。说真的，我觉得可能佛法以外的大概没有这么的仔细的说明，我们众生的生命呢、啊，能够维持下去的滋长的力量呢、啊，来自于哪些？那么有这四种，好，那总之醋就是作为其中一种，这非常特别的。如果倒过来说，这四种食如果没有醋这个部分，那就是少掉了一种可以滋长众生生命的这一种资粮。所以可见倒过来讲，可见醋很重要，醋可以增长我们的寿命啊，生命可以维持我们的生命。那我就有在想说，那我不知道你们自己有没有去进一步去思考它，能够滋长哦，能一方面我们说能够滋长，可是倒过来讲，如果是接触到不好的，那可能也会产生负面的。不要以为它只会滋长啊，如果它是都是负面的，比方说刚刚讲那个意识时啊，我们有一种理想，有一种欲求，对生命的存在有一种我们叫做生命力、生命欲。倒过来讲，如果他整个生命都没有希望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这种故事，就是在二次大战呢，在欧洲特别是犹太人的时候，很多人被关了，那很多人都自杀，很多人就慢慢的生病，那就在这个集中营里面就过世了。可是里面有一些人他没有这个问题，他很坚强的活下去。那么后来当然这个大战结束后，很多人从集中营里面放出来，有的人还写了书，甚至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心理学家，当代的一个心理学的主要的一个流派， 他就分析为什么在监狱里面有这样的不同的现象。他的发现就是刚刚讲的那个生命的欲求跟希望。如果那些在集中营的人呢，认为自己有可能会有一天会离开那个地方，那么他一直期待的跟亲人或跟什么再会合，就这一种这个生命力，这个精神的力量，维持了他的继续存在下去的动力。那倒过来讲，那些认为不可能离开了，或者即便离开了也没有什么意义了，那种人他的生命力就慢慢就是减弱，慢慢就有病，那乃至于就自杀等等等等。那么这个处也是一样哦。假使我们处的都是让我们很欢喜的，让我们觉得心里很愉快的，来，那么当然这个还有引发后来的这个刚刚讲的受想思，那这一种处呢就能滋长你的生命。倒过来讲，如果你接触的就是很不好的环境啊，社会的问题啊，家庭的问题啊，那相对的这个处导致的力量也会有负面力量，是这样的。那我在想以前的人特别是修行的人呢，他们生活环境很单纯，我们在寺庙，一般我们在寺庙里面住啊，那个环境很单纯，寺庙就是对修行有一种帮助，就是因为它保护，没有很奇怪的复杂的事情。所以实际上在寺庙里面住的修行人呢，他身口意所接触的照理说都是滋长他，帮助他修行，也滋长他的生命，这样的。所以照理说在寺庙里面住的人应该他的生命会好一点。好，这个处我们简单就这么说齁。那接下来要来讨论坐意。这个倒数第四行中间说呢，坐意啊，未能紧心为性，与所缘境隐心为业。这个就是很简单的说明，坐意的体，它的字体是能紧结心，这就是它的字体。记得坐意也是一种心说法。那坐意也正如处一样啊，它都是有自己的字体，哦，能够紧结心。那它的作用呢，这里说与所缘境隐心为业啊，这个翻译是有点硬生生的，可能是根据原来梵文的顺序啊，那你要把它稍微倒装一下，就是把心呢带去这个朝向这个所缘境，这个就是它的作用哦。与所缘境引心呐、啊，你要把它倒过来，就把心引到这个所缘境去，这样子。那么把心带去所缘境那个地方去呢，是它的作用。这个于林波老居士呢，窥基大师的述记呢，我参考了一下关于坐意啊。我先讲一件事情，就是在我们古代还有藕益大师呢，他也有一本著作，就是《成为世论》的，好像叫《观心法要》，我也参考了一下。那么他这个地方他一个简单的注解就是说呢，前面那一段就是能紧心为性啊，这里他这个心指的是还没有升起的心，这个是我在藕益大师的著作有看到哦，能紧心这个心指的是还没有起的心。然后呢，与所缘境隐心为业啊，第二个心呢、啊，那指的已经升起的、哦、是这样子。那么这个藕益大师的这个说法呢，这是他的说法。那我好像于林波老居士也是这样说的，可能他也是这样参考。那窥基大师里面这里的数据讲啊，我的感觉也有这个意思。我念一下、哦、这个是在窥基大师他说呢，坐意啊，紧心有二功力，但是他没有认二功力，一者令心未起呢正起，二者令心起矣呢趋近。那么前后这个还没起的心 跟后来升起来这个心呢，是一个呢还是两个呢？我觉得从慧寂大师这个说法应该是一个，令心未起呢正起，然后二者呢令心起已趋静，应该是一个是一个然后在偶一大师那个地方，他是住得很简略的，他就没有看不太出来一定是一个两，那么应该是一个，就这个景这个心呢是同一个心。不过我这里还有一个看法是这样，就是说很奇怪，我们这里是讲根净事，刚刚讲根净事呢，三者合合就产生的处点点点点，那这个作意呢在这个地方它很当然其他地方有的地方也提到心啦，不过这个就是说这个在作意这个地方特别的提到心，当然这个心也是八卦心所哈，可是我就说为什么他不讲这个事，那是当然心跟事在这里呢很不一定一定要明白的区分啦，是这样。因为你看他其他地方讲到受啦，讲到想啦思啦，有时候他用心，有时候用事，是这样的。那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说，也有的地方有讨论这个，就是说这个作意呢，因为这个慧寂大师也是有稍微有讨论，因为他当然也有知道这个瑜伽师地论啊，还有白法明门论啊。他们提到这五个片行心所的时候呢，他在这个顺序是先讲作意啊，作意然后是处，处然后才是受想思，是这样。所以这个地方慧寂大师的讨论呢很特别，他也提出来，那他做了一些解说，可是在解说的最后面呢，他认为还要再进一步再去思考去研究的，是这样的。就是说作意在处的前面呢，还是处在作意的前面呢，是这样的。那这个作意如果在处的前面呢，特别是这个瑜伽师地论啊，那么他的一种解释的方式就是说，在瑜伽师地论呢，他强调的这个作意呢，是就是刚刚讲的警觉他这个作意之所以放在前面呢，是强调作意的这个警觉性的功用啊。那等于说先警觉然后才有根进的这个相接触，然后有根进是三者的合，然后才产生处。如果这样理解的话，那么作意就在处的前面，是这样的。但是大家还要就是说了解这五种都是片行心所，也就是说只要有事要活动起来呢，这五个都要有，是这样。那我们就可以想说，那么处这个只要根性适合就一定有处，然后这个处呢一旦有处了，也就是有事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有加上作意的这个心所的作用呢，可以让我们的事啊或者心呢，这个就是把它带到跟所缘境上面去那就我刚刚讲说这种作用呢是一定都要有，因为它是五个片行心所呢都要有的。那么如果根据一般时候的顺序这样讲是很容易理解，没有什么复杂，已经升起来的心或已经升起来的事，让这个事呢去认知这个所缘境，这个就是作意的作用啊，那这一定会有。那只不过如果把这个作意摆在处的前面，也就是说先警觉，先警觉的时候呢还没有处，所以呢还没有跟境有接触，就是它的根呢还没有接触这个，还没有跟境有发生关系，然后还没有产生事，只是先警觉这个心，这样子。那我们总之它有这两种的解释的方式，那我们可以再讨论，先继续把这个念完。 倒数第三行说呢，为此了警觉，因起心悚，引令趋近，故名作义。所以这个的解释的，这是对警觉的警觉的作用的补充的说明啊。就这上半段，就为此警觉，因起心悚。一样的，这个因起的心啊、这个种呢，一般都理解成种子。窥基大师也有说，这是指种子啊，是指这个种子。那么这个警觉，就是说警觉呢，应该起的那一种类别或者性质的种子的新的种子。不是要警觉一切，这警觉应该是说某种作用某种意义下的所应该升起的新的种子，令这个种子呢来让它产生现行，来产生这个跟境呢相接触。当然这个时候还没有接触，只是说想要去接触。那么这样的意思就叫做作义。那么这样的作义呢，它也不只是可以引起心，还可以引起心所的。啊，接下去说，虽此亦能引生心所，但是呢，心是主，故呢，但说引心。那到此为止呢，就是简单的对作义的简单的一个定义跟说明，这样子。那这一点是有点比较特别，就刚刚讲，当作义如果是在，就是说作义如果在处的后面呢，哈，也是可以的。处在作义的后面一样，它可以警觉引起的新的种子，这也是可以的。然后让这个已经升起的新的，那么去接触这个境。这是可以的，这个绝对是可以的。只是说如果把这个新的种子要理解成还没有升起的、还没有升起的新的警觉，它希望它升起，因此把作义放在处的前面，理论上来讲也不是不可以讲。不过正如我刚刚说的，如果你放在片行心所来看呢、就是说每一次每一个事要活动，它都要有这些。那么可是我们观察我们自己，我们一般时候呢，有时候我们可以有作意这一种先警觉，然后才去跟境接触，也不是不可以，不过不是每次都这样子，有时候可能这样子。但是如果片行心所，就是每一次都要有这种状况的话呢，那应该绝大多数是这个作义在处的后面，极少数的时候呢，那么作义可以在处的前面，但是都有，就是说也有处也有作义，也或者说也有作义也有处，处是绝对不可以没有，作义也绝对不可以没有，只不过有时候或许它可以在前面。是这样，如果根据窥基大师的述记啊，这个欧益大师的、还有一老居士啊等等。但是正如我说的呢，这个在窥基大师的述记的时候呢，就是还要再思考一下有这样子。因为那里面他用的句子都很精炼，很特别。述记提了很多问答。比方说问说呢，心种人生现，作意警方生，心所无能警，总因不生现。很奇怪，他这个平常时候这个问答没有这么的奇怪，这个都用这个寄送的。然后答也是一样，答说由作意了来警觉他，由作意警心所方生，离与心契合的为难。点。这个很特别。那还有一个问题，他这样问呢，问也是五个字，问呢，心等智能生，作意警方起，然后呢，作意无能警，因种不能生， 这总而言之，这里很特别。那么这个问题，正如我刚讲的呢，一般时候，绝大多数时候呢，座椅在触的后面，这个没有什么问题。那么可能在少数时候呢，座椅会在触的前面。那我也想过这个问题，就是说，一般我们说呢，这个心啊一活动，即便是第六意识哈，第六意识它心一活动，这个是一活动。其实你一活动呢，一定要有静。比方就算第六意识好了，这个第六意识要有意根，意根要有心，就是那个心法，要有法。这个意根跟法呢，这两个呢，就你事的活动呢，不可能没有对象的。我们平常想起任何事情呢，乃至于这里讲的说，把心警觉一下，你把心警觉一下。从字面上看，好像这个这样的心是不需要有对象的，好像不需要对象，只是让它警觉一下，警觉一下，应该起的是哪一种种类的心，好像不需要有对象。但是如果你一般去观察的话呢，即便是这样的警觉啊，它也算是事的活动，不管是哪一个事啊，你就是一般我们观察的第六事，第六事你要警觉它呢。你当然一样是意根的活动，意根的活动，意根的活动还是有静的。凡是事的活动，一定有根有静。即便是刚刚我讲了这个，好像警觉一下，难道这个警觉一下就没有这个没有静吗？我们说过这个清的所缘缘，难道没有清的所缘缘吗？你任何心事的活动没有所缘缘。它是不能活动的，明白吗？所以我就在想说，我们可以大家可以想一想看，这样警觉一下呢，难道没有这个它的所缘吗？这样子啊，如果有所缘的话呢，如果说这样的座椅要在触的前面，这就有点奇怪，是这样的。然后他们如果然后呢，如果有静的，那么这个静跟这个触所接触的那个。这个根净是三者合的那个净，这两个净是一样不一样的，这都很值得去思考的。哦，这样子。那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坐意这个字呢，也是在佛法里面我也说过好几次呢，很复杂的一个字。坐意这个字呢是很复杂的一个字，为什么呢？它这个字在很多场合的使用啊，比方说我一般说如理坐意。瑜伽师地论里面有好多种好多种，可能有二三十种以上，什么什么坐意，什么什么，然后呢坐意，说那个地方讲的坐意呢，什么叫坐意啊？坐就是造作作用，意其实就是你的心跟你的意识，这个心或者意识啊，特别的为了什么目的啊？特别的去造作，让这个意识特别的活动起来。这个是坐意这个字的字面上的本意啊，所以我正如我刚刚讲说，一般时候呢，我们都有这个活动，一般时候我们都有坐意这个心所，但是那一种一般时候的都有的坐意心所呢，不应该不是这里讲的片形心所，就是我刚刚讲，我们都有一个特殊的一个心理的作用啊，心理的很强烈的一个作用。这个作用又很接近像思，也很接近像想。我马上要看到了这个受想思啊，都其实他们都很接近的，不客气讲都很接近。你如果没有很细腻的仔细去分辨它，其实我们不一定能了解他们的差别。那总之，一般时候的作意就是这样情形。你特意的要升起什么样性质的？我们刚刚讲如理作意啊。让我们的心中的想念的念头啊，正念啊，是如理的，这个叫如理作意。所以那个作意就不见得是一般，不见得是这里讲的片形心所的作意。片形心所的作意呢，应该是更宽的。就刚刚讲这个，它只是警觉呢，应该起了心的种子，然后让这样的心呢。去接触这个境，或者让已经升起来的心 去接触净。好，那么大致上这样了解，那么下来有一个讨论呢，这个讨论也很有意思，就是倒数第一行下面有说令心回去意境，好，这是第一种，就是有人啊，有人有这种说，这个其实是顺证理论，就是众贤论师所造的顺证理论。顺证理论呢，是来驳斥释迦牟尼佛所造的俱舍论。总之是慧济大师也有引用，说是在他的第十一卷啊，对作意的解释啊，那个地方的解释就是这里讲的，让这个心啊回转，就是说离开了，去跑到另外的境上面去，让我们的心呢离开原来的境，跑到不同的其他的境上面去，这个叫做作意啊，有一种这种说法。第二种呢是另外一部，是大乘阿毗昙摩集论。那么阿毗昙摩集论说呢，或于一境啊慈心定住，故名作意。就是阿毗昙摩集论呢，对作意的定义啊，它是定义为说在一个境上面，这个境不管是哪一种境啊，在某一个境上面呢，一次又一次的让心呢安住在这个境上面，这种能够让心安住在这一个境上面啊，这个作用啊，这种心所的作用就叫做作意。那么陈文师尊这里引的是两种不同的说法，那么同时也都反驳这两种说法。倒数的这一行说呢，比句非理啊，以上这两种说法都不对，原因是什么呢？